能看到了吗？现在
可以看到，请。
好的，好的，好的。大家好，很高兴Calling Session 的弟兄姐妹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去分享信息。说实话，我觉得还分享的还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跟 AM 是很有缘分的，然后我自己是被AM 所差派的宣教士所传福音所信主的，我也是被 AM 的很多弟兄姐妹所 mentor 成长的。实际上在我的生活当中这个我跟很多的 AM 大学毕业的那些宣教士们有很多很多的关系，很多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包括 Gav。 同时呢我也去过 AM 3到4次吧，我忘了几次，可能3到4次，但是好像从来比较少都是跟白人的教会，但很少更是跟华人的教会。我这是第一次很正式的跟弟兄姐妹能在一起，并且用中文的方式来分享。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主要感谢你今天这个时间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听你的话语。主要我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不管我们是在哪里，不管我们是聚在一起还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主你都用你超然的方式将我们聚在一起，一起来去敬拜你。我感谢你真的在这样现代的科技下，你让我们用 internet 的方式，网络的方式，让我们能够一起在网上来去敬拜你。主要虽然我们身体不在地方，分在各不同的地方，但求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所以此时此刻，主我祈求你，你圣灵亲自充满我们，你圣灵亲自引导我们。当孩子所分享的话语，主啊，你求你圣灵亲自的引导，分享出来的时候，听弟兄姐妹也求你圣灵亲自引导他们的心来去回应。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出来主你的手上，求你将这段时间特别的分别为圣，我们要将一切的敬拜都仰望在你的手上。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觉得网络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因为网络我从来没有想过以这样的方式用网络来去崇拜。我记得十几年前，大概是在2006年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开始跟妻子谈恋爱，我们是2005年正式开始谈恋爱。那个时候我妻子大学毕业，我服侍大概有4-5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一段恋爱的关系。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不是不知道，应该大家应该都谈过恋爱。我想当你谈恋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你有没有那种非常充满激情澎湃的那种感受。我们当时其实也非常的很充满激情，但是没想到刚谈恋爱，由于事工的关系，我们就要分到不同两地。那时候我在合肥，他在南京，然后呢，所以就需要常常的打电话。那时候没有网络哈，不是没网络，那时候网络还不是那么发达，有网络，但是我们那时候有叫做 IP 电话，不知道大家可能知不知道，就是 IP 电话，因为 IP 电话要比普通的那种电话要便宜很多，所以我常常的，用 IP 打电话给我的妻子，我觉得那是一段很美好的时间。但是呢，你不知道大家在谈恋爱过程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你开始是一个非常高的激情的时候，可能你谈到大概3个月半年的时候，你开始进入一个瓶颈期，或者叫做一个平台期。我觉得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开始的时候就很兴奋的想去跟我这个女朋友去分享啊，现在是我的妻子啊，去一起分享啊，告诉她什么事情啊，告诉她分享我的感受啊。可是后来呢，我们就开始了一种固有的方式，就是每天开始报流水账。你早上吃了什么呀？我早上吃了什么？你中午吃了什么呀？我中午吃了什么？晚上吃了什么呀？我晚上吃了什么？我觉得好像情感就进入一个平静期了。那有这样有一天呢，我的妻子，我们就在谈起来。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妻子突然问我，她说：“你爱我吗？”她说：“你爱我吗？”她问我：“你爱我吗？”我当然立刻就开始回答说：“当然我爱你。”然后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有一次我们在打电话，当时还在打电话当中，然后他在打电话中他就开始说：“他说，那你会永远爱我吗？”我听了这个话，我当时我按照我正常的反应，我应该我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哈，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求生欲？就是我立刻开始就是回应说：“我当然爱你，我会永远爱你。”可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说，因为我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圣经的话就开始真的仅仅的几秒当中开始闪到我的脑中。他说不可以起誓。我可能在想，我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不敢保证我这一辈子永远爱我的妻子。如果这时候发誓说我永远爱你，那我岂不是就这个违背神的旨意了吗？虽然只是你那短的那几秒钟中，我脑子就开始很多很多这个挣扎在里面。我在想，我到底要说什么话？然后呢，在那短短一秒当中，后来我开始说，哦，我不敢保证我能永远爱你，但我会尽力永远爱你。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开始准备摆事实讲道理，告诉妻子我是会这么回，这么为什么这么回答。但是我突然听到电话那边已经刚刚刚，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妻子已经把电话给挂了。哎呀，我当时啊，说不出来的感觉，我就觉得很冤枉啊。我觉得说，哎呀，我妻子也是全职服侍，我对她说，你不也是传道人吗？你难道不了解我这心情吗？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电话给挂了呢？对不对？你至少要听我解释一下呀。当然，感谢主，我妻子并没有因为我的愚蠢，并没有因为我的求生欲不强而没有嫁给我。但是直到今天，我觉得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依然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所分享的题目叫做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在我这个分享的这个题目当中，我用的这个标点符号是不是先是问号而是先是感叹号，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你确定吗？然后是一个问号，你确定你是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吗？那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基督徒可以起誓吗？你觉得基督徒可以起誓吗？虽然我看不到你们的脸哈，我在想，如果你是可以觉得可以起誓的话，你就可以 thumbs up， 如果你是不觉得可以起誓的话，你可以 thumbs down， OK， 这样的话你在想，哎，你觉得基督徒可以起誓吗？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是是是，好，谢谢大家的回应。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哎，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地方都有启示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总统的就职他会有启示，对吗？我们也会看到说这个入职，在美国这个入籍的这个宣誓，好，你们如果入籍过的话，你们可以有入籍的宣誓，那么你也需要启示。还有现在在法庭上，在美国的法庭上可能有作证，也可能会有启示。然后在结婚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启示，对吗？哎，我刚才说圣经上说不可以启示，为什么我们碰到这种各种有不同的启示呢？或者在中国，你在中国当中运动比赛当中常常要宣誓说，哎，我要怎么怎么更加公平啊，不要吃兴奋剂这一类的这种启示宣誓。以及中国有很多那种大会啊，义工大会也好，或者企业的宣誓诚信也好，都有各种各样的启示。有时候有些人也会说，哎，当你在着急的时候跟别人谈话的时候，你觉得别人冤枉你的时候，你说，哎，不是我，不是我，我发誓肯定不是我。大家有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在这个当中？对，所以启示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我在这时候我想开始的透过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对启示或者说圣经在启示当中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刚刚看这段经文哈，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经文不可启示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一段。那登山宝训呢，耶稣他上了山，然后他开始分享，他分享的说，哎，他说莫要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他开始讲到这个计划，他说你们不要觉得我来到这个世上我是来好像破坏的，不是破坏，特别是破坏那种犹太的过去的律法，我是要来成全这个律法。然后呢他就开始用一段描述，这段描述一共有六个主题，不可杀人啊，不可奸淫啊，包括不可背誓，以眼还眼和爱邻舍。但他用的方式都会用一个特别的方式，他会说你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他每次开始起一段话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来去证明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那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就是关于不可背誓的这一段。可以，我们来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这经文开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 你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要向主谨守。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哈，那这段经文里头呢，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用双引号打出来的。但其实你仔细看旧约的经文里头，你会发现旧约里头从来没有这个原话。实际上这段经文虽然是用双引号打过来的，这只不过是当时的拉比总结旧约的话。当然这并不是说旧约当中没有关于启示的东西，实际上旧约当中有很多很多启示的东西。比如说旧约当中有说，哎，不可，比如说在利未记讲到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或者在民数记讲到说，人要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那实际上拉比啊，在古代的拉比，他是有解释旧约的观念，他对特别是对摩西五经，那么他就会总结这些的旧约的一些的经文，然后呢总结出来一段话说，哎，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其实这句话是挺好的，的确嘛，就是你既然起誓了，你就要去谨守嘛，特别是要向主谨守嘛。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如果很多人当看这个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可能不了解当时的背景。那其实当时的背景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当那些犹太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是非常严格遵守律法的，但是呢他们又有些人会投机取巧，不管当然也不包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包括其他犹太人，他们觉得说，哎，既然古人说我不可以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那特别是不可以指着主起誓，那要不这样子，我既然不向主谨守，那我可以指着天起誓，我可以指着地起誓，或者是我可以指着我们的圣殿起誓，再或者是要不我指着我自己来起誓。所以在当时的环境当中，有些人他开始说，哦，他开始去解释这段话，他说我不会，如果我真的发誓的话，发的是真誓的话，那我就指着主起誓，我会守的。但是如果我觉得我心里有点忐忑，我害怕我将来不遵守，那我就指着天起誓，我就指着地起誓，我就指着圣殿起誓，或者是我就指着自己起誓。而所以耶稣针对当时那个背景哈，耶稣就一针见血的，他说了，他开始斥责他们，他说你不可以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你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你也不可以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难道不晓得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吗？你难道不晓得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吗？我觉得耶稣他的到来在那个时代就好像一个原子弹一样，产生了一个像原子弹一样的那样的一个超大的一个影响。在当时那个时代当中，有一群人，因为我们知道犹太是在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那于是呢那些撒都该人还有那些税吏，他们就该这群犹太人他们就开始跟随罗马的世俗的规则。那还有一群人呢，像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就觉得说，那我就要死守这个法律。但是其实上他死守那个法律同时，他内心里头并没有真实的去面对他那个自私的心，以至于他成为假冒伪善的人。他说，哦，不可以起誓，那我就指的不可以指的出起誓，那我就指的天指的地起誓好了。那既然是这个离婚不好，那我就写休书就可以离婚了。既然要孝敬父母，那我就把我的固定的戈尔板固定的十分之一交给父母就好了，那我就算是孝顺了。所以这群人也误解了圣经。就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和约翰还有施洗约翰，他勇敢地在旷野上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关于启示这个话的经文的时候，耶稣也像一个原子弹一样，他开始解释到底什么是不可以启示。所有的东西你都不可以指的，因为你指的任何东西，当你启示的时候，你都是指的主来启示的。那启示是什么？启示到底是什么？启示其实是一种承诺哈。承诺呢，就是你对自己所说的负责任，说到做到。其实启示这是一种 怎么说，圣经的契约精神的一种体现。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约在当中，比如说在伊甸园当中亚伯拉罕、有亚当之约，然后呢有彩虹做见证的诺亚之约，有以信心之父为名的亚伯拉罕之约，也有建立十二支派的雅各之约，还有摩西之约，包括我们跟耶稣透过耶稣跟神做的这样的一个中保的这些耶稣之约。所以有时候我们称之为圣经为旧约，在圣经里分为旧约和新约，我们现在在新约当中，你会发现约的精神其实贯穿了整个基督教的文明。那启示是什么呢？其实是当一个人的言语不足为信的时候，通常邀请第三方来去给他做见证。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他常常做什么？他常常就在于是说，我要邀请第三方来给我作证，来帮助对方让你相信我。这就是启示的一个真实，它是一个我透过这种方式来表达我承诺的真实性。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启示的东西，比如说人若将驴，这在出埃及记当中，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他们或死或伤或赶出去无人看见的话，那看守的人就要凭着耶和华而启示。又或者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然后呢是我路上的光，这是在诗篇里的，你公义的典章我曾启示遵守，我必按示而行。甚至神啊，他自己也指着自己启示。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比神更大了。所以当他跟别人去立约的时候，他不能指着任何东西启示，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而启示。在民数记讲到说，遍地都要被我的荣耀充满。或者说他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当时耶和华非常生气，然后他做了一个审判吧。他说他诗篇的95章说，我在我的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当时出埃及记的那一群那一代人最终都没有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对吗？那启示是什么？启示的真谛啊，就是真实。启示的真谛就是真实。神希望我们活出一个真实的人。所以耶稣他说，在圣经不可启示的经文，他说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所以启示的真谛就是一个真实。那可是当时的人就很愿意钻空子嘛。那我们怎么才能活出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呢？在那个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它是这个是一个姐妹写的，这个名字叫做毕杰斯 Mary Pitchers 是她的这个last name， 是一个她的姓。那她老公呢实际上是叫 David Pitchers， 他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然后呢他们曾经夫妻俩一直在担任英国圣公会的在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教区的主教。他们夫妻俩在南美一直服侍了17年的时间，后来他们回来就开始创办一个机构。那其中这位妻子呢，她很会写书，她特别是她在心理方面写了很多。她写了一本书叫做《不伪装的勇气，活出最真的你》。在这里她就讲到说，我们人需要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需要一个，她这样讲到说，她说诚实意味着真相，全部的没有修饰的丑陋的真相，要粗暴的真正的对自己诚实，需要勇气和决心。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学会面对惨淡的人生？你有没有学会去面对生命当中真实的自己，甚至是最丑陋的自己？我觉得面对真实啊，是需要勇气的。面对真实是需要勇气的，不管是面对自己还是面对他人。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之前的时候我跟我妻子就分享，让她看一下我的讲稿。我常常会有这个习惯，就是每次我写完讲稿以后，我就让我妻子看。然后呢，我这个例子我当时就想不出来什么例子，我就说亲爱的，你帮我看一下，然后呢你觉得这个例子怎么样？我觉得写的还不错，我用了一个别人的例子。她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你应该用自己的例子，因为你应该分享出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我当时在想说，我想不出来什么例子呀，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我挺真实的。他就突然说，没有啊， 你难道忘了那些几年前发生的什么事情啊？你有好多这种事情，你都忘了吗？啊，我突然他提了好几件事情，我突然发现说啊，我生命当中很多让我感觉很不堪或者很丑陋的事情，其实我已经选择性忘记了，嗯，但是我妻子却没有忘记，所以我妻子说，哎，你应该分享这件事情。好，那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件哎，我感觉很丑陋，我感觉很不堪的事情，然后我是怎么面对自己的。几年前我曾经那个时候大概四五年前吧，我的手机坏了，那我一直用一个 iPhone 手机，然后呢我就开始考虑要买个新的手机。那时候开始别人都说，哎，可以在二手网站上去买，那我在想，哎，我就不买个新的，买个二手的算了。所以我就在这个中国的闲鱼网站上开始去看一看。那别人就提，那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提醒我，哎，这里很多骗人的，你要小心点。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哎呀，我以前我专业是生物，但其实我也学了一些 IT 东西。我说放心，我对 IT 很懂的，这个不用担心，我肯定不会上当受骗的。然后我就开始去那天晚上呢，我就开始去看到一个有人在卖，然后就开始去买后反正闲话就不说了。我简单来说就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按理说如果你用支付宝来付的话，其实是不容易去的。但他当时给了我一个链接，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其实平常我都知道我不应该在外的，但当时可能是啊，我觉得这个手机太便宜了，我想要买它，我想要立刻得到它，我想要用我认为很少的钱得到我认为价值更大的东西。然后我就很快点了那个链接，然后我通过一个第三方支付的方式来付。后来我就发现我其实是受骗了。问题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太太啊。我太太之前对我金钱管理不是那么她觉得我能够控制好。但后来这件事以后她开始就说多少钱以下必须要汇报哈，必须要上报。然后当时大概是我付了3000多块钱，反正总之就损失了这个钱。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觉得很忧伤。可是我觉得忧伤不是这一点。我在我看我自己内心的时候，我发现我内心最忧伤的是我对自己那个丑陋的本性的不堪的忧伤。我觉得我很丢人啊，我很不好意思去表达。我记得那天我在思考来思考去，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开始晚上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太太想，我还是想我要跟我太太讲。知道大家，我想有家庭的人可能你们都会有这种感受哈。我当时拉着我太太的胳膊，然后我就头就靠在我太太上，我说亲爱的，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向你承认，你愿不愿意原谅我？我太太就愣了，她说什么事情啊？我说你要先答应我，你要原谅我。她说那不行，那我得先听了以后才能再去愿不原谅你。然后我就开始，那我想一想，我还是跟她讲了。我太太听了以后就在那笑了。他现在笑，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说什么，但是他在笑了。他说哎，我说吧，他说你这个还是没有很注意。但是我觉得他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我太太对我是非常接纳的。然后他就抱着我，哎，他因为我的头就是，哎，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头就靠在他肩膀上说，哎，请原谅我吧。他就开始拍拍我，我跟我太太其实身高是一样的哈，他在拍拍我说，哎，好了，算了，下次要注意一下就好了。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想到，我其实已经忘了。我当我太太说你要举办这个时候，你要去想一想你这个例子是什么。我在想到说我当时我的心境是什么，我觉得我的心境是发现说，其实我内心的有一种很自私的一个心态，或者是一个很得利的心态，我想用最少的东西来得到那我不该得的东西。同时我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有个什么样的心态，我的心态是觉得我过去所树立的在弟兄姐妹经常说啊，涛哥你这样做怎么很好，我该怎么去寻求你的帮助，我给我一个意见。我以前常常是这样的姿态，但当我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羞于去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你没有修饰它，你仔细去审查自己的内心，你愿意去面对这个丑陋，你不一定非得把这个事情全部都昭告天下，但是真实意味着说你敢于去面对那个内心让你感到痛楚的地方，你敢于甚至跟你最亲近的人去分享它，并且 愿意接受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觉得活出真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当耶稣说你说是就说是，在第三七节，你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你们若再多说，你们若不真实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若不真实的话，你就是出于那恶者的，你就是魔出于魔鬼，三七节。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要活出真实。我想继续来就这个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真实的背后是失真，那失真的启示背后是什么？我们要启示嘛，实际上会有一些启示。我们刚才讲到启示是一个约，那有些人可能是完成这个约，那他没有失真，我们讲的是真实。但是有些人启示他是没有承诺这个约，他没有去实行这个约，那他就是失真。那其实失真的背后呢，是往往都是谎言和不守信。谎言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哈，人与人之间，一次的谎言的破坏力甚于100句的真实都无法弥补。甚至越亲密的人，你的一旦有一个谎言，你都需要很多很多的代价来去弥补。所以说我觉得谎言的这个真实的背后是谎言，失真的背后是谎言。那谎言背后又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你害怕担当责任。我觉得基督徒当中常常有一句话是说我为你祷告。我曾经在以前的一个教会做一个不记名的小调查，因为我发现我为你祷告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口头禅，但是呢我其实不一定为他祷告。所以呢我发现我自己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在我们教会以前的在国内的教会，我就开始做了这样一个调查。我就问说，当你说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但是你最终没有为他人祷告，的比率是什么？你大半情况如果有10个祷告，你的比率是什么？那结果会发现说只有90%的人都分享说，其实他在说了这句话之后也没有祷告。很多人会辩解说他们不是故意的，有时候就是忘了或者是习惯了。那其实呢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这也是一种伪君子的表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期待你自己以更好的形象来施予别人，但是呢你却不愿意付出。你期待你自己，我每个人都希望在别人的眼中有一个完美的形象或者更好的形象，但是呢你不愿意去付出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谎言的背后谎言的表面是伪装，其实它背后是什么呢？是你不愿意承担责任和不守信。这就是失真的背后是谎言，而谎言的根基就是不愿意承担责任。大家没看过这个电影，这个叫《倾城佳话》，这个电影的主演是那个尼古拉斯凯奇。然后呢他曾经讲了这个电影，他就是一个警察。警察呢他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是他怎么说，他喜欢买彩票。他买彩票呢他就这个有一天他妻子突然对他说你要去买彩票。他妻子在这个电影里头，他妻子是个拜金女。然后呢他说你要去买彩票，用我的这个生日还有这个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去买。然后他就去买了，他当时还买错了，号码还买错了，因为他很急，还有公务啊，还很忙。那他有个习惯，就是去餐馆里头去这个怎么说，去吃点午餐。那那天吃午餐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没口袋里没有钱，因为美国他一般你吃完餐以后是需要给小费的，他发现他没有钱给小费，然后他就开玩笑对这个餐馆的服务员，这个女服务员说，就是这个屏幕当中的这个姐妹。不是姐妹了，这个女神说，她说，我现在买了个彩票，如果我买了这个彩票中了一半的话，我就把一半给你。然后她也是开玩笑的，然后那个女生他们都很熟了，因为她经常来吃饭，她说好啊，没问题，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那结果呢，这个电影里头讲到说，这个真的中了这个彩票，后来她真的发现她中了以后，那这个电影后来就讲到说，这个他俩是怎么离。这个我觉得这个电影不太好的反映一个不好的价值观，是因为后来这个尼古拉斯凯奇怎么去离开他的拜金女的妻子，后来跟这个服务员好上了。那他也当然他也实现他承诺，把一半的钱给他。但其实这个电影的最开始不是这样的，他是引用一个真实的事情，是在1984年 1984年在纽约的纽约城的一个警察，他叫 Robert， 然后呢，他真的发生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任何的什么婚外恋啊、第三者呀、没有任何这些东西，他就是去餐馆吃饭，然后他跟这个这个女服务员很熟，是朋友，好朋友，然后呢，他就说我没有带钱，那我这个彩票如果中的话，我就给你这个给你一半，那结果是在这是在1984年的三月的一天，结果呢，在三月底的时候。他真的发现他中了，早上4月11号愚人节，他打电话给这个女服务员，他也在挣扎，但是他出来决定说我要打电话给他，我要给他，他对他这个服务员说，哎，我告诉你我这个彩票中了，那9点多钟这个女服务员还没有醒，他另外他是愚人节，他觉得他是不是在那个在开玩笑，但是那个警察还是坚持你听我说是真的中了，是真的中了，然后这个女服务员就赶紧告诉他边上的老公，他说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中了这个彩票。那后来呢，这个 Robert 他中了600万美元，他可以那个女服务员呢可以分到28万7715美元，每年付28万多，然后一共付21年。我讲了这么多这个故事，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呈现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中呈现出一个很好的美德，这个美德是在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是你做出一个承诺的时候你愿意承担那个责任，你做出一个承诺的时候你愿意承担那个责任，而你有一天如果你发现你撒谎了，其实你在撒谎的背后往往是你既想得到别人的赞美，但是你又不愿意承担那个责任。真实的我是不容易的，真实的我往往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勇气来去面对我，面对自我，面对神，以及面对他人。那真实的我除了谎言和不守信之外，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启示失真的启示当中，你从背后往往还会有一些东西，就是你会失控与控制。我刚才分享到旧约当中的誓言是有的，对吗？我也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会发现你是可以在你发现在就业当中人和上帝有不同的场合当中都是可以发誓的，那有一些合理的誓言常常是庄重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是承诺要完成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洗礼当中的誓言，洗礼当中誓言我不知道大家有一般在洗礼当中他会问你一些话的，他说你愿意跟随上帝，或者你愿意信上帝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并且愿意相信圣灵吗？然后他会问第二句话，你愿意为主而活，一生一世全心全意侍奉神，服务神，天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吗？我不知道你们在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洗礼当中问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愿不愿意跟随神，第二个你愿不愿意相信神，第二个是你愿不愿意跟随侍奉神。他会说哦，我愿意。或在婚礼当中，大家可以常常也会讲到说，哎，我无论怎么样啊，美貌呀，美诗色呀，贫穷啊，富裕啊，顺利啊，失意啊，我都愿意爱他，安慰他，等等等等这些。那这些誓言都是合理的庄重的誓言。那但是有一些的誓言是失真的，有些的誓言是发现这个人在说他誓言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已经是失控了的。比如说我发誓我要是撒谎就让天打五雷轰，或者说小明发誓一定要成功，把失去的利益加倍的 争取回来，或者有一个家暴的丈夫他这样说，我发誓我再也不打你了。你会发现在这些的誓言当中都伴随着情绪的失控，或者是说你试图在情绪当中来说服或者是操控对方。耶稣说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所以失控和控制啊，实际上是常见的一个现象。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当你失控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什么？当你失控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其实小孩子的哭闹，其实如果你小孩子哭闹，你就会发现说有时候小孩子很聪明的，小孩子的哭闹他有两种情况，有时候 小孩子是真的失控了，他非常生气，他非常生气，他也不知道他生气的时候他到底为了什么生气，他反正那个时候就已经失控了，他就是要闹，他就是要生气，然后他就在哭啊，在那闹。还有一种情况是小孩子很有意的故意的哭闹，来看看父母的反应，来试探父母，哎，父母是不是能够答应我某一件事情，是不是父母是不是能够顺从我的心意。所以这不仅在小孩当中，实际上我们在成人之间，弟兄之间，姐妹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夫妻之间，我们也可能会有这种情绪的失控的过程。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用我们自己的故意的失控的一些的情绪来去控制对方。有些时候我觉得，哦，可能我哭多一点我可能会帮助别人更加相信我一点，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我会就这种话说话的方式可能让别人能够相信我等等等等。所以真实不只是活出那个丑陋的你，真实是回到真理上来，是那个 truth。 我在跟妻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以前在我们曾经分析过我们之间相处的模式啊，我说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吵，有些生活中琐碎我们会吵架，哎，发现在吵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哎，我的情绪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输血气，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对，所以我们就到了一个点的时候，我们过去以前常常，哎，到了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可能有一个人会爆发。但是我们结婚已经大概今年13年了。那我开始这几年七八年来，我们开始念慢，特别是我觉得比较多冲突和挑战的情况是往往生孩子，因为那个时候情况压力会比较大呀，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压力。那慢慢我们开始在一起沟通的时候，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尝试去活出一个真实的我，或者说是我们尝试在我失控的过程当中，我会停下，有时候我对我妻子说，妻子，我说亲爱的，我是真生气。我现在不能听你讲话，我需要安静一会儿，或者是说我会说，哦，亲，我们以前的方式都会，哦，很急的去表达自己，但我现在说，亲爱的，你刚才讲那句话让我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好，我们开始慢慢成长的过程。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小心另外一点，这一点就是刚才讲的，说一种是真实的失控来控制别人，还有一个是你故意的透过一种情绪的表达来去控制别人。有时候我不该反应这么大，或者我不该反应这么小的，但是呢，我应该有个合理的正常的反回应给我的妻子，或者给我的朋友，或者跟我其他任何一个人，甚至跟上帝，我也需要有一个平淡的这个过程，不是平淡吧，一个正常的一个回应的过程，而不去尝试的用我的东西来去用我的言语，用我的行为，用我的情绪来去控制对方，来去说服对方，帮他去相信我誓言的真实性。这就是失控与控制。我有一个表，在失控和控制当中，你会发现失控的时候你会声音变大，你会充满了血气，你会越来越强的愤恨，你会没有饶恕，你会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但是你控制是什么呢？你可能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控制对方，你会用愤恨的誓言的方式让对方相信，你会有意的减弱或者是逃避事实，你会故意的撒谎，甚至你会诱导对方做出自己想要的反应。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是很复杂的，人是很诡诈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加的小心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情绪，防止我们落入到那个撒旦和魔鬼的网络当中，因为我们会容易陷入到那个失控控制当中。所以我觉得耶稣的焦点是在哪里？耶稣的焦点讲了这么多誓言啊，讲了这么多说你们不要指着天起誓，也不要指着地起誓，如果你不会起誓干脆不要起誓。但耶稣不是，耶稣想说，我想让你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想让你活出一个真实的你，你明白吗？我想让你活出一个真实的你，你现在的你不是一个真实的你。他对着那些法利赛人说，你现在的你是一个伪君子， 他想对着那些撒都该人说，你现在的你根本没有遵守圣经的真实的律法，你的内心在想些什么？你是顺从自己自私的内心，你是想去控制对方，你是想去要求让别人看你更好，你还是想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活出一个真实的你？你就是你。我当耶稣说那话的时候，他想表达说，我想让你告诉我你是谁，我想让你认清楚你是谁。从某种角度，人也会自欺的。我刚才说我跟我妻子，我遇到那件事的时候，我说我会选择性的忘记，那是什么意思？当我面对我生命当中不堪的事情的时候，当我面对我生命当中丑陋的事情的时候，当我面对我生命当中难以去面对对方其他人的时候，我会故意的选择性的遗忘，因为我无法去面对那个真实的我，可那个就是丑陋的我，那个就是丑陋的我。我感谢主，我觉得让我们去开始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去认识一个真实的我，让我们开始说，我们不是活在跟别人相处当中，活在一个失控和控制当中，我们要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我们要重要的不是那个誓言本身，重要的是誓言背后，我要活出真实的我。当然，我想告诉大家是，在失真这些启示背后，其实往往是我们的骄傲和自大，是我觉得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去活出一个真实的我。我面对一个情况的时候，让我刚才分享到说，哎，我面对那个我跟我我受骗上当的时候，我感到很羞耻的时候，我想用一种方式，我要把它给覆盖掉，我要把它给掩盖掉，我要不要让别人看见这是我丑陋的部分，我要让别人看到说我更好的那一部分。就好像说，我在我心目当中为我自己创造了一个那个完美的我，我想让别人看出这个完美的我，而不想让看出那个完美的我壳之下的那个丑陋的我，那个才是真实的我。从某种角度来看，人人都是丑陋的。我不是说指着你们说你们是丑陋的，我想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丑陋的，包括我。丑陋并不可怕，但是你尝试去掩饰自己的丑陋而不去面对，那才是最可怕的。而这背后更真实的是什么呢？是你的骄傲和自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主啊，求你在我的生命的宝座上做主做王，我要顺服你。当你圣灵，当我遇到一些事情，圣灵告诉我那个羞耻感的时候，到我内疚感的时候，我应该立即的去回应他。夫妻之间有时候相处当中，你会发现，夫妻也不一定是完全透明的，但是你相处越亲密，你就越有安全感，越有安全感，你愿意将自己生命当中更丑陋的部分去告诉对方。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想引申一下，我觉得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也是如此，尤其是弟兄，我以弟兄为例，我觉得弟兄之间啊，弟兄施工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弟兄的自我保护是很强的，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坚强的外表，所以呢，你要怎么去做弟兄施工？你就是需要学会引导，并且学会自己引导对方敞开他自己，并且你要自己要敞开你自己。那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会发现，哎，可能对方会自我保护，你要怎么去引导他从这个自我保护当中来走出来，同时你也愿意分享你自己内心的真实。那只有真实和真实的对撞当中，你才能看到说，哇，原来我们都是人，原来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原来我们都需要耶稣。所以我们常常在弟兄施工当中，我们有一句名言哈，不是名言，不叫名言，这句话就像我们在我生活的那个圈当中，我们常常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做门徒造就，我是来真格的，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真不真实是你的行为 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因为只有当你真实的去表达的时候，你才能去建立那个信任的根基。因为当你真实的去表达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的缺乏。你越自我保护，你越告诉他我很坚强，我很坚强。其实不是，你越当你真实的表达的时候，你才可以建立一个基础，彼此告诉说，原来我们都需要耶稣。我需要的不是那个骄傲和自大来产生的谎言，来产生的失真的启示，来掩盖失真的我。我需要的是我们需要耶稣。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弱点，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丑陋，可是我们要记住，唯有靠着耶稣，他才能够帮助我们。那我来总结一下启示的原则。我想说启示原则当中，第一，在大多数环境下是不启示的。我觉得在新约当中，基本上诚信是基督徒必备的品格。基督徒应该说话算数，让人信赖，以真实来代替誓言，不需要借由启示来信于取信于别人。大多情况下，你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新约已经告诉我们了。当然，在一些庄严的时刻下，也可以启示，比如你在法令上，或者是上级权柄要求启示啊，以表明心志啊，或者基督徒可以顺从啊，不算这是不算犯罪，又或者洗礼或婚礼的启示，或者说我妻子问我说你会永远爱我吗？我要告诉他，我要大声的告诉他，我要大声的告诉他全世界，我会永远爱你，因为我是对他是真实的。对。那第三呢，就是个人也可以向神启示或许愿，但需慎重，宁可不许，但是呢不可背誓。那这里有一个部分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不知道国内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那个有一首歌叫最知心的朋友，我知道今天的回应诗歌也是这首歌。那这首歌里头在国内的十几年前曾经有一个争执，这个争执是什么呢？其实最知心的朋友我非常喜欢，因为如果你是山东啊河南啊，你要知道中国是有这种中国的那种小调，就是河南小调，这个最知心朋友就是一种那种河南那种小调，山东的小调，来去中原小调吧，来表达出来的，这很符合那个中国人的那个抒发情感的一种气质。那但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个副歌的部分上面讲到说，我以启示要跟随主，永不改变。那其实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当时在国内呢就开始产生一个争执，这争执说，哎，主说了不可以启示，所以呢这首歌不行，不符合圣经，我要改一下这个词。所以有不少的教会把我以启示跟随主改成了什么呢？改成我以决定要跟随主。其实我想也大可不必，我觉得出于真心的慎重的对神的许愿，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我也相信这个作者小敏，虽然他可能不是什么高知识分子啊或怎么样，但我觉得他做首歌他的心是真实的。他也许不是一个神学家，但是呢他却把他最神最真实的心境去表达出来。我觉得这种心境在我们所有的人类当中都是共通的。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最后的提醒来去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想说，没有基督你无法活出真实，你也无法活出真实的承诺。唯有靠着基督，靠着圣灵，你才能真实的面对自我，面对他人，活出真实。我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去真实的去面对自己，我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在教会当中活出真实的自己，在生活当中活出这些真实的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出基督的身体，彼此相爱，成为一个耶稣所说的关于不可背誓的背后最真实的真谛，就是活出真实。好，谢谢大家。